在教军场啊，马顺提出来和秦琼比武，要立下生死文书。虽然说这个话不是从他嘴里边说出来的，但是由罗王爷引出来的。马顺一听罗王爷一说，说你们两个立生死文书吧。马顺点了点头。这马顺生性狂傲，他觉得自己那武艺天下第一了，他以为跟秦琼比武较量，指定能把秦琼打败，不把他治伤也能把他治残，甚至要他的命，所以他才提出这个条件。罗王爷那个人那是不愿意被人叫短的人呐。罗王爷说好吧，既然这样，就让他们两个人立下生死文书。他瞅了瞅武魁和武亮，这监军武魁心中暗想，亮你那个七侄秦琼能有几何勇战，我手下这教师爷马顺和彭良这两个人那可是在我府中所向无敌。他就没想到在他府中所向无敌管什么用啊，那得在全国所向无敌才好使呢。当下把生死文书立起来了，文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就说彭良和马顺两个人和秦琼比武较量，由于各置兵器，一旦之间要是谁失手致人成伤成残，甚至于丧命，都概不负责任。这种文书立下来之后，各自签字画押，然后罗王爷让秦琼上马第二次跟马顺比武。秦琼秦叔宝二次乘跨黄骠马之后，手中把这一对熟铜双锏左右一分，马到的教军场当中，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围着教军场跑了半个圈。此时的马顺手中把这对亮银鞭也左右一分，拉开架势，两个人真要比武了。教军场周围除了站立的这些官军之外，还有罗王爷手下的12名旗牌官，他们是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果人、唐果义、党士人、党士杰，还有中军官杜叉、史德奈，再加上少千岁罗成。这罗成跟这12架旗牌官和杜叉、史德奈他们都比较熟，尤其是跟这金眼雕杜叉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看秦琼下了场了，这些人在旁边就议论。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就说了，哎，你们说秦大哥怎么样，能不能胜那小子？罗成说，据我观察，亮那个鼠辈绝不是我表兄的对手。旁边张公瑾就说了，嗨，别听武魁在那撇着辣嘴的吹牛，他手下什么，我听说是他的教师爷啊，还是他看家护院的，不管是他什么人，估算着他绝不是秦德哥的对手，看着吧。这时候秦琼已随黄骠马往上一来，就看这马顺把亮银鞭左右一分，喊了一声解鞭，这鞭照着秦琼就打下来了。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两人马打盘桓，马来马往，鞭锏齐举，站在了一处。征战当中，秦琼偶尔这个熟铜锏要出了一个巧妙的招数，那边12架旗牌官还有他们带领的那些官军们就跟着喊好，好好剪法，嗯，好剪法，嗯，好嘛，这还有一支拉拉队儿，这些人在这给秦琼一助阵，这马顺这心里就不是滋味。马顺心里想，嘿，看来呀，这罗毅手下的这个人，听说是他的亲戚，跟着罗毅手下的这个官军们都弄得不错，要不然的话他们不会给他站脚助威。两人打到10几个回合的时候，这马顺左手的单鞭往下一砸，秦琼熟铜锏十字架往上一架，他这个鞭正搭到这十字架当中，啪，搭到这儿了。秦琼这双锏在这架住了，马顺呢，他右手这鞭 抽着空照着秦琼的太阳穴，这一鞭就砸下来了。马顺心想，你两柄剑架住我一只鞭，我右手这边打你的太阳穴，我看你怎么躲闪。唰，这一鞭往下一打，秦琼秦叔宝在架他那单鞭的时候，已经顾及到了他右手这只鞭了。看他右手这个鞭奔着他太阳穴往这一打，秦琼心想，这个小子心够狠的，手够黑的，这一鞭如果打在我的太阳穴上，那是必死无疑呀。秦琼他这个剑不是架着他左手的鞭吗？看他右手鞭往这一打的功夫，秦琼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黄骠马往外怀里这么一闪，自然就躲开了一半。然后他把这个熟铜剑又往旁边一推，往左边一架，带着他的左手鞭拦着他的右手鞭。嗨，这功夫秦琼使劲往上一推，秦琼这对熟铜剑刚才虽然架了他那鞭，但是没有使十足的力量，这次往外一推，这劲儿才十足，唰往外一推的时候，内涵的爆发力往外这么一冲，这时马顺为之一惊。马顺心想，哎呵，这秦琼好大的劲儿！秦琼这个剑往外一推的功夫，这时间两匹马正好错蹬，秦琼左手剑也照他的太阳穴啪就砸过来了。左手剑往太阳穴砸过来，这可是个虚招，但是马顺把它当成实招了，他也把双鞭一合，十字架往上一架，可是秦琼右手的剑照着他的后脊背十扑的就给打上了。这一剑正打到他后背的护心镜上，啪的这一剑，那护心镜按说那是铜的，把那个护心镜愣给砸塌下一溜去，啪的一下子，这小子就觉得后背这一针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灯换银灯，脖子后边冒凉风，眼前那么一阵发黑，他双手一抱马鞍桥这个铁骨梁，哎呦，这马虽然过去了，但是马顺自觉的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眼里一发咸，一口鲜血吐在了马鞍桥上，这一剪给打吐了血了。这一打吐了血，像那个十二家棋牌官，你们大伙就看着就看着吧。这大肚子天王使的那一看吐了血了，他在这跟着叫好，好剑法。这马顺吐完血之后心里这骂，心想，呵，我吐了血了，你们在旁边叫好，恨我没死是不是？但是马顺不能再跟秦琼打了，马顺之后催坐马往阵脚下而来。马顺往下边这一来，点将台上的五魁马上命令那彭良，彭良还不出马。五魁脸上挂不住了，五魁原想今天在教军场当中让他手下这两位武艺高强的教师爷要把罗毅的这个侄子给打败了，万没想到第一位让人家给打吐了血了。他希望彭良出马能够战胜秦琼，他把希望寄托在彭良身上。这个彭良也真不辜负他主子对他的这一片期望，彭良手中提着一条化杆宾铁戟，他这匹马往上一上的时候，这彭良就来了个觉的。什么觉的？蹬里藏身。他这个右脚啊在这马蹬着蹬着，左脚并没有在那个马凳上蹬着，左脚是甩蹬下来，左手抓住这个马的铁骨梁，整个的身子贴到这个马的右面藏着，右手单手提起，这匹马往上一跑的时候是斜着奔着秦琼就跑过去了。他为什么来这凳里藏身呢？这是彭良自个儿练的绝艺。彭良这蹬里藏身，说实在的，光练这一招就练了七八年。蹬里藏身有个什么好处？两军阵上和敌军作战的时候，马往上一冲，敌军在远处一瞧， 对过上来了一匹空马，马上没人，会使敌人发愣，觉得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马上没人呢？可是马到跟前，突然间翻身坐在马上，抖手三戟，使敌人猝不及防。这个时候可以置敌人于死地。所以这个彭良这邓里藏身正经下过一番功夫。今天彭良一看马顺被打吐了血了，彭良心想，我就得出奇而制胜，所以把他这个绝招邓里藏身就用上了。这马往上那么一来，秦琼在教场当中手中端这一对熟铜简，往对过一瞧，呀，秦琼还真愣了，一瞧这匹马怎么没有人呢？一匹空马跑上来了。秦琼这一愣的功夫，旁边咱不说有十二家棋牌官吗？还有罗成啊。罗成看了看史德奈，罗成是不敢带头喊什么闹什么，他把他爹的罗毅呀、说他，他捅咕这史德奈和杜叉，哎，你们两个看看那马怎么回事？杜叉看见了，哎呦，这小子在这边藏着呢，他来个邓里藏身的。这功夫史德奈在旁边，史德奈不管那个，史德奈那是纸糊的马，大嗓门嗷嗷就喊了一嗓子。他喊这一嗓子也恰恰就是彭良这匹马跑得离他切近的时候，史德奈就来了一嗓子，好邓里藏身。就这一声，坏了，怎么回事？把彭良那匹马给吓着了。彭良那匹马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没想到在旁边冒出这么一声打雷似的声音，使得那嗷嗷这一嗓子，这匹马一声鸣叫，这匹马忽然间前蹄儿它起来了。前蹄儿这一起来，幸亏这彭良骑马的技术非常高啊，要不高的话能练邓里藏身吗？这彭良抓住马的铁骨梁，这个右脚一脚蹬着凳子一使劲绷住了，心想，嘿，你怎么站起来了？这马站起来之后前蹄一落，后边又来一蹶子，梆的这一蹶子，这彭良脚往前一使劲，出溜，坏了，怎么回事？他这右脚啊在这凳里蹬穿了，就穿到凳那面去了，这个马凳套他脚脖子上了，他再想回这个脚回不来了，但是这个左脚再想骗到马身上蹬那个蹬来不及了，这匹马已经惊了。忽然间这匹马加快了速度，四蹄蹬开，就在教军场里边就跑起来。这一跑起来，这彭良开始还能抓住这个铁骨梁，可是马这个速度突然这么一加快，这彭良手略微一松，咣当一撒手，人呢整个搭在地上呢，后脑海在地皮上拖着，这匹马这一跑，其实呢要在这个时候，像这十二家棋牌官、大肚子天王、史德奈、杜叉等人，如果出来一个勇敢的人拦住这匹精马，可以救彭良一命。可是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跟杜叉他们这二位啊，没管，不但没管，还使劲吵吵，哎，这怎么的了啊？这马怎么越跑越快？他们越吵吵，那马就越害怕，那马就跑得更快。众官兵有的想着过去拦截，拦不住了，这匹马就在这教军场里边跑了两圈下来。再瞧这彭良啊，后边脑盖骨都露出来了，在地下给拉了的，生生的给拖死在这儿了。点将台上，尽管五魁高声呐喊，让人们把这马给截住，可是截晚了，已经马跑了两圈，跑过了近了，他也不跑了，站在那儿一打响鼻，再看那彭良也没气儿了。此时和秦琼、秦叔宝在教场当中看得真真切切呀。秦琼当时不知道怎么着好，他想过去拦这马，但是那匹马由于是受惊了，跑得特快，跟不上。 秦琼只好由他马上下来之后，走到点将台前，跪倒身躯，给罗王爷和监军见礼。秦琼就说了：“请问今日的比试，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罗王爷看了看武魁：“武监军，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好呢？”武魁这心里边非常沮丧。武魁心想：“嘿，今儿个我没看黄道吉日，我怎么派出这么两位教师爷，一个让人打吐血了，一个让马给拖死了，让马给拖死，你说这我怎么说？我赖谁？赖谁我也赖不着。哎，罗王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是他已经死了，我们先张罗着给这彭良发丧出殡吧。至于说给这秦琼封官之事，我办完了丧事咱们再商量吧。”罗王爷说：“也好，就这样吧。”于是这场比武就以这样个结果结束了。罗王爷回到府中之后，这秦琼跟罗成来见老王爷。秦琼啊，回到府中，秦琼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考虑什么问题？秦琼在想：我还在北平府里边当这个差吗？因为争夺这个参军副将的职位，双方比武，最后那位死了，一条人命，那个让我打伤了，就是我在这当了这个差，那么监军武魁和武亮他们哥两个肯定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相反他们会以种种理由给我的姑父找麻烦，他们直接不敢惹，可以上皇帝面前去参奏。秦琼想啊，他们完全可以编造这样的理由，说我是一个配军，本来是充军发配之人，到在北平府，罗王爷寻私情，攀亲戚，愣把他的这个亲戚啊给提拔成官员了，这将来都是事儿啊。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这一天就跟自己的姑父北平王罗毅说了：“说老人家呀，我非常感谢您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我也感谢您对我的真心的提携和栽培，但是呢，我想了，家母在家，我已经两年多没回家了，我应该回家探望老母亲。再者说，山东济南府我呢还算有一个职务，老人家，我就不在北平府当差了，我要在此当差，我怕会给您带来诸多的不方便，求老人家您让我回山东济南。”秦琼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镇边北平王罗毅听到这里，从心里边往外赞成秦琼。老王爷罗毅心想：秦琼这孩子那就叫太懂事了，他已经看出来我和监军武魁武亮不合，他怕由他的身上给我带来了麻烦。老王爷罗毅也佩服秦琼这一片孝心，秦琼的这个孝心可不是假的。秦琼想啊，父母在而不远游啊，哪能说我母亲在山东济南待着，我到北平府这儿来混个差事，这我母亲万一要是有个病有个灾，我往家里赶都来不及呀。所以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老王爷罗毅就答应了。罗毅跟自己的夫人一说，这位罗夫人一听说自己的娘家侄子要回山东济南，老太太跟秦琼就提出来了，说孩儿啊，你回去也对，你妈妈跟前不能没有你这儿子，但有一样，跟姑母见面不容易，姑母留你在这儿过了年再走。秦琼一听这是姑母的一片心情，好吧，于是秦琼就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就在北平府就过了一个年。这一段时间在罗府里边和罗成没断了是传枪递简，秦琼把罗家枪应该说基本上学会了，那么罗成把秦家简也算是学会了， 转过年来到了二月前了，秦琼该走了。眼瞅着这就春暖花开了，秦琼一说要走，秦琼的姑姑老太太三天两天的这眼泪就没断呐，舍不得自己的侄子离开，但是他也知道终归要走，留也留不住。老太太打点了很多的东西交给秦琼，让他带给他的母亲。镇边北平王罗毅给秦琼行了一道公文，这个公文首先是把秦琼的罪名全都赦免了，说秦琼作为一个配军，以误伤人命的罪名充军发配来到北平府，到这里是表现甚好，而且屡立功勋。这个公文呢是写给山东济南府的总镇唐弼，写给他的。为什么不写给历城县？历城县那是个县令，跟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那不对等，不能把这公文写给他。罗毅跟秦琼说了，你就拿着我给你写的这道公文回到山东济南去见济南的总镇唐弼，那是一方的地方元帅，让唐弼给你安排一个差事。罗王说，我跟唐弼认识，唐弼跟我学过枪法，论着说他是我的门生。秦琼一听到这里那就好了，所以身上带着罗王爷给他写好了的公文，马入套里边放好了他的姑母带给他母亲的很多东西，秦琼就告辞了罗王爷，告辞了北平府的十二家棋牌官，还有杜叉、史德奈等众位弟兄。秦琼和这些弟兄们这一段时期可以说待的是水乳交融，情同手足。一旦秦琼提出来要走的时候，众位弟兄们真有点依依不舍的心情，给秦琼摆酒赐行，摆了好几天。最后这天秦琼是登城上路了，众位弟兄包括罗成在内一直把秦琼秦叔宝送出了北平府。秦琼离开北平府，自己骑着黄骠马往前赶路。秦琼心想啊，自打当剪卖马之后到充军发配北平府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我是净倒霉了，到了北平府算是转了运了，这回回家可千千万万别再有倒霉事了，我琢磨我这没倒的就差不多了。秦琼这天往前赶路，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河北地界。秦琼以为这回不应该再出事了，他哪知道人生道路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